所以当我经历了这些种种的过程之后，我会知道为什么会有基督徒这么激进，这么反对或这么认同某一件事情，然后这么听不进去，因为我曾经当过这样的人。因为我就觉得神要我回应当时候我自己立定心志说我想要传福音给同志这件事，即便我当时候觉得自己要传福音给同志的方法是让同志变成异性恋。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把我带到一个旷野里面把我打醒，就是会让我知道这其实不是神的心意，好像我没有出来害人。
真的耶，好讨厌哦，
真的很讨厌。
但是我帮你们收妖耶，不然这个
家伙在外面。对啊，不然我跟你说这个妖言惑众。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我们今天继续来邀请到我们心理师欢乐之语的娃哈。
Hello， 大家好。
没错，继上回我们聊完讨人厌的基督徒，我跟你说真的很中性，因为我是第一代信徒，从小信跟中途信的这种都有觉得基督徒讨厌的地方。好，这时候就有人说你不能这样批评论断基督徒，我们是在传福音，我们要去抢救世上的灵魂。
我们哪有批评论断呢？我跟你讲，我们原本约的主题是要讲讨人厌的基督徒，结果我们讲超中性。
对啊，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讨厌，对不对？
就是感觉到是怎么这么的有智慧啊？还是大家就会觉得讨人厌的基督徒就是自以为有智慧？我们真的不能当一个被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现在是要推另外一本书了是吗？
没有，但是大家要去买的是给我一点耍费的勇气好不好？
OK OK， 好啦，今天我们就接续了上次的主题，但我们这是要讲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因为现在就会有人跳脚啦，你说这些事情都让人家讨厌，那怎样做才对？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说要去传福音，我们说要去关心人，怎样关心人不要让人家觉得这界限被踩？我们要怎么传福音让别人觉得有被尊重？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需要智慧。
我们两个都算是很爱传福音的人，然后我们两个也都是换过教会的人，
没错。
那我离开我的原本的教会，大概我原本的教会就是我从小带到大的啦。对，然后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耶，
真的蛮不容易的，就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真的蛮辛苦的离开我原本的教会，但我蛮辛苦离开是来自我内心的割舍，就是我其实也不想要离开，但是我自己自我评估的状态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教会我没有办法传福音，或者是我其实去教会我。本身是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很好玩，可是如果我今天觉得外面的人来，他们不会想要信耶稣，就是我觉得那里有蛮多讨厌的基督徒。不是说就是会比较在所谓基督教世界里面，但是他没有走进世界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觉得神的信仰是这么棒，但我一直停留在这个环境，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就是大家争吵斗争或是其他奇奇口口这些事情，那太可惜了。我想要有更好的传福音，或是让人可以有更多的相信神。我想要让信仰是更自由的。我本来已经够自由了，但我想要更自由，所以后来我决定要换一个教会，就我换到比较新形态的教会。那你说它好不好？我觉得蛮好，但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在这取舍之下，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自己，然后我做出了这个选择，所以我就换教会了。然后换教会的，所以如果你说该要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想要传福音，然后我想要让别人来教会的时候是觉得很棒的，然后是可以经历到神的。我们也讲透过生命改变传福音嘛，就是别人在你身上看到，这个信仰是很棒的，所以我换了教会。所以那他呢是 我当初因为他离开教会嘛，然后我约他去教会，对不对？那
刚好在你的那个转换期，对不对？
也不太算，还不太算转换期。一开始这他有经历过我的转换期，
但
是、
啊、
所以对他来讲，他应该也是傻眼，因为我就是这么认真在我原本的教会，我怎么可能换教会？所以一开始我有三不五时约他是去我最以前的教会，然后里面有很多教会的朋友也都蛮好，都蛮可爱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你当初是怎么样感受，就我怎么样约你啊，然后让你觉得没有被。侵犯的感觉或者什么，可是这前提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基督徒，
对，我本来就是基督徒，就是我本来就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样子，
但他会害怕
就知道，
对，但他会害怕就是基督教会不会欢迎他，因为他那时候比较偏激一点，
对，我那时候是个偏激的同志，
因为那时候是偏激同志，然后基督教却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很感谢神，就像上一集提到，我之所以信主。是一个很超理性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神的爱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上帝爱我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怀疑过。
对，
可是我不确定教会会不会欢迎我，跟教会有没有办法接纳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 confused 的。
所以前提是，这一个人他就算想要去教会，但是他会害怕教会可不可以接纳他，或者教会会不会觉得他很奇怪。所以无论是他 maybe 他是同志啊，然后也有人是可能精神疾患啊，或是功课不好，或是家里很穷等等，都会觉得说啊，那教会会欢迎我吗？因为有些教会可能是超有钱的，场地超大，如果是个只穿得起就可能穿假脚拖鞋的人或什么，我会不会被欢迎呢？所以一开始也会有这种 状态。
嗯，而且也蛮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像你刚刚讲我会害怕，再来就是因为毕竟我在之前一个教会我也待了五年，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还好，可是确实就是待久了之后开始有感情的时候，出现一些冲突跟矛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点被情绪勒索，所以我也会很害怕说再次投入到一个信仰群体里面之后，我会不会又被绑架。
因为他的前教会就是比较多一点情绪勒索的，
对，比较掌控一点点，
然后掌控，然后就是一些你可能听起来很扯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圣经教多扯，他们可能也有类似
咿呀，
就除了心情以外的部分怕的，所以他也会担心说我在这边会不会又好像到另外一个组织又要被捆绑住，被限制中限制起。
嗯，但这边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也鼓励很多现在正在找教会的朋友，因为这个经历我有走过，大家可能每个人的历程不一样，但那个恐惧是很真实的。但是我确实也要鼓励大家是，不是所有教会都长得跟你原本受伤的教会一样，就是神确实也是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有他的工作，然后神确实也跟很多教会同在，也不是说你觉得不好的教会就没有神同在，也是有啦。
对，因为他也是要替他自己负起责任，因为他待在那个有问题的关系当中或者环境，那他不自觉嘛。
对，哦，
他这个经验是蛮多的。
对，就是常会这样。对，
就是
需要神的智慧，不要鬼遮眼。
就是有时候你也觉得状况不对，好像不舒服，但你也不愿意离开。我觉得这个东西，像你在可能恐怖情人的关系，或是你在当别人小三，或者各式各样的关系当中，有些时候也不能就是彼此都要负起责任。对，所以他那时候他还小，他的分辨力也是有限。
对，所以他那时候哇，他就是偶尔，真的非常偶尔哦，他不是那种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个月很固定很稳定的跟进我的那一种，完全没有。因为一开始我们说实在也真的没那么熟啦，说实在，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譬如说知道教会，譬如说圣诞节有活动啊，或者是复活节有活动啊，会问我一下那样子。
对，活动型邀约啦。对，我觉得秉持本身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教会没
什么好去听的。
嗯，也不是，就是。就是我会觉得啦，就是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教会是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因为真的蛮无聊的。就是像我自己常常听讲到，我都会睡着啊，或者什么。
哎，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有一次去你们的主日，
就大家在玩手机，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去你们成人的，不是青虫。嗯，然后那一次讲到在讲，一定要记得就是333运动，就是每周要至少三次30分钟的运动这样。
做运动，深蹲的运动，
不是。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教会讲到要讲做运动，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看到神的话，那我就不知道我那天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做笔记。
反正我那时候我秉持的就是，教会其实没有很好玩，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真的邀约人来教会，但是我可以关心别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有聚会的时候，我才会，有活动的时候我才约他这样子。嗯，那所以其实我对于任何，就连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趣的活动我可能会邀约一下。嗯，但是对我来讲我内心其实知道这是没办法长久的。
对，
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
这是他的观点哦，他之所以会这样约我是因为觉得反正平常也没有很有趣，他有趣的就可以来一下，这样多少可以跟教会有一点连结。但是我的心态不一样哦，因为我以前是那种讨人厌的基督徒嘛，我以前就是超爱传福音的，我所有的传福音都是有目标的，就是我跟人间的关系都是有目的的。
哎呀，
所以我以前就是真的传福音是因为我有名单，然后我会去看，我会去评估这个人能不能跟进，或者什么样的活动适合这个人，就非常行销模式在跟进人。所以我之前就会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圣诞节有那个名单压力需要10个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捧场一下。
哦，
我是用这种心态去的。哦，
对，但我完全没有这个状态，我只觉得因为，因为我家会很有钱，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好吃的食物跟好玩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就来吃啊，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
我是有钱人家，没有在那边思考这些东西。
没错。
然后他比较贫穷思心态，就觉得，啊，是不是没有名单这样子？
对 对, 對，
就大概的状态。
对，两个完全不同思维。所以你看，基督徒就是有不同的样貌。
对。
那时候他大概跟进了我，也不算跟进啦，就是邀约了我。
三不五时邀几年啦？
3年有。
感人呢，欸。
就是从我自己说要去教会，然后要去不去的，然后到我真的。去到教会决定尾声，但也不是他那间教会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这我要讲哦，就是我自己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同志，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在真光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有机会其实可以就介绍他去真光，因为我觉得真光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就觉得如果他真的有要回教会，那我可以陪他去真光，就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其实不是那么的适合他啦，有没有这么？就是可能同才啊，或者是价值观等等，不一定那么的合适等等的。我就这样约他。那可是他那时候是害怕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啊，先不要去，因为他那时候是同志网红嘛。 所以他就想说、啊、先不要先不要，那
不要到一个更多认识我的人的地方，
就说、啊、好、啊、那你来我们来还是来我这这样。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反正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师，请了一个宣教师小弟来，然后他就反正讲了这个，他很感动啊，他等一下再自己讲。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他有想要真的想要回教会，所以他之前都假的哦，没有啦，他就真的想要回教会，下定决心，然后悔改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说，那你去争光这样子，他还是害怕，对不对？我姐姐我陪他去争光，而且去了很多次，有没有个一年有？
没有，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不在争光聚会，可是你带着一个人去争光聚会，而且你不只带我啊，你还要带其他朋友来。
对，我就是觉得好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以前教会聚会是礼拜六，那礼拜天嘛、嗯，那也可以，我就早起陪他去，因为他会害怕。嗯，我其实也不认识真光，我只认识一两个人。嗯，然后我就陪他去，这样去，一直去到他真的开始稳定了尾声了。嗯，然后我 就
放手让我自由。
对，我就说，哎、欸，那我差不多走了。好，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算是在转换教会的。也有在思考这件事，因为我有去其他教会嘛，就是有去了真光，然后我之前我在 5K 吼，然后我有听了一些 5K 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其实是不是我也差不多要换教会，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带人传福音嘛，好，那后来我就要去 5K， 然后那时候我也在挣扎，就到底我要去 5K 还是去真光？去 5K 就是全新的开始了，全新开始真的很累，然后但是那本来是我想去，那去真光也可以超轻松的，因为我已经
有朋友在这里了，
有朋友在这里，而且我有一个我要关心的孩子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哦、喔。但后来我自己最后做的抉择就是，啊，那我还是去 5K， 但如果我之后遇到有一些就同志的朋友，我还是会就是去跟黄欢接洽，或者黄欢今天他真的有约一些朋友，有一些办一些活动，然后他也会找我，就变成我们两个是、嗯，你看我们是很自在的，就我们不会想说、啊、哦这个教会会怎样，或者这个教会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这要是很健康的心态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你在我们这个教会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要什么之类的。
对。
那像我之前，哎、欸，譬如说，假设我真的很累，很想要敬拜，心情不好的时候 ，maybe 我可能会去，我只有去过一次他们祷告店，就他们祷告店就是因为他们敬拜很好听，他们祷告店礼拜四晚上就是关灯啊，就是疯狂唱歌，然后你可以很自由自在。那当我真的很想要敬拜的时候，哎、欸，我就去那边敬拜唱个歌，也不会有人觉得，哎、欸，你不是我们教会，你为什么会来？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不错，所以后来他就去到了真光、嗯，然后默默的稳定下来，嗯，然后一开始好像也没有到很稳定，对不对？
其实故事是这样啊，我们接续的讲这段故事，就是他刚刚这样邀请我的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应，就是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放弃，我就觉得在评分当中不断的扣我分，然后最后就算了，不要跟进，
怎么这么感人呢、啊？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在他生命当中，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就像刚刚讲，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名单。他也从来没有设一个他认为的底线，然后就停止跟进，或者说关心我，或邀我去聚会。因为可能我觉得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人，以前被操练的时候，可能多少会有点得失心吧。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希望这个人来啊，这个人都不来，我也不想要一直感受被拒绝，可能就不会再去关心他或邀请他来教会。但他真的就这样陪了我三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就我也不是全然不理他、哦，我就是我还是。但我也没有，就是我会觉得他要不要去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真的想要去的那天他就会去。
对，所以我其实当过我们上一集讲过的那两种很讨厌的基督徒，就是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我就那种很极端、很激进的基督徒，然后我不去教会摆烂到不行的时候的那种很烂的基督徒，我也当过，所以我完全能够知道那个烂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现在对于我们觉得讨厌的基督徒，其实我也是很宽容，
他不会全然的骂那些人，因为他都
因为我也烂过，对，
他真的是很白目，他。而且他还当过那个他还当过护家盟，对不对？
哦，对啊，我以前
反正他就是一个
干尽坏事，
他就是一个他，我觉得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不太会思考，他什么都做，然后渐渐到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开始慢慢去走过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然后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个很会传福音，而且也会让人家觉得蛮喜欢的基督徒。
我觉得真的，就好像我们会常讲说，圣经不是拿来读，是拿来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到不同立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理解什么叫做真的和睦跟真的合一啦。真的合一不是只有一种想法，是你可以去知道不同人的立场。所以当我经历了这些种种的过程之后，我会知道为什么会有基督徒这么激进，这么反对或这么认同某一件事情，然后这么听不进去，因为我曾经当过这样的人。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受伤成这样，然后讨厌教会讨厌成这样，然后这么不愿意回教会，然后对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恨跟这么多的受伤，我能够理解。所以当我在陪伴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当过极端的两边，
宽容性比较大，包容性比较大。
对，然后再加上他之前陪伴我的历程，我也觉得他 除了他给我了很多时间以外，我也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他从来没有只是为了体贴我然后讲好听话。可是
他的意思翻译一下哈，就是我其实对他很凶，
但他其实对我很凶。
他一直说我对他很凶，我想说有吗？
然后我之前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我之前真的有一次把他以前跟我对话全部截出来，然后看到他现在说，这真的是我跟你讲的话吗？我说对，你不知道你以前有那么凶吗？
我有时候对他讲话蛮凶，以前啦，就是但是因为那是他已经，就他常常跟我痛定思痛，说他真的是
真的很糟，我要很改，我要怎样？
但我觉得我也不是凶我就是有点面直的这种感觉，就是点出一两句，然后去思考。
他就说。你明明就可以成为神棍这种器皿，你就要当那个卑贱的，你就要当那个卑贱的这样子
之类的。然后他后来他那阵子他就叫自己叫尿壶，然后因为我是玩大便的心理师嘛，所以我就大便，他就尿尿，所以我们两个真的是屎尿二人组。但是我们是
不能分离，
不能分离，我们是这世界上很重要的存在。对，他的存在对我来讲，就是我们这样认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刚刚才说，我们每次回顾我们的认识都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屎尿的相遇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呐、
啊。对啊，然后我因着他这样子带我回教会，他刚刚提到说一次复活节，他们的青虫邀请了一个拆船里面的一位年轻的宣教师去做了一个演讲、嗯，然后我当时候听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他年纪跟我一模一样大，他跟我同年。然后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从小就刚信主就觉得很火热，将来一定要当宣教师的那种人。
对。
然后那一次听到那一次的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很，我心里很难过，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彼得，你知道吗？就是曾经这么火热的时候，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然后就是三次不认主。然后，
哦、所以正好那个人跟你一样大，然后他又在做宣教
的
工作，你就有点被打脸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说，对啊，我当初这么信誓旦旦，每天被立定心智，每天被忘记被我女意面前祷告的那些虚晃的东西，然后现在在那边不去教会聚会，那、我就会觉得。我就觉得自己真的烂透了，那时候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好棒棒基督徒啊，觉得自己就是做得很好，然后那一刻觉得自己烂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教会。对，
嗯、而且那段时间其实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离开教会之后，他就开始疯狂做自己。就开始在那边当同志网红啊，或是什么。但他以前在他的教会是，他是想要当异性恋的。
哦、我努力耶、欸，所以我才开玩笑、喔、我说感谢主让我努力想让自己变漂亮，想要变成异性恋，然后殊不知这个改变的过程让我发现我是个漂亮的同性恋。
好，他好像以前是帅 T 吧，然后现在就是、啊、其实本身是蛮漂亮的、啊，然后
谢谢感谢主。
然后烦死了，然后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有点极端，我觉得很像就是那种从小被压制，然后突然要反击，然后就突然开始就是啊，就是随便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然后可能那时候在一起在得很沸沸扬扬，因为一般在一起就在一起，然后他们还要当网红拍影片，然后做了很多事情。那过程当中，其实如果大家可能从很久以前就追踪他，就发现他的关系其实没有到很健康。那虽然最后的结束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会骂他？是因为可能我看到很多很真实的一面，但是他是网红，他要呈现的另外一面又是另外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到底想怎样之类的，也会去看见这个人在关系当中受的苦啊，或是不健康的这种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多离开教会的人会经历的事情，就是你原本觉得在你教会的环境很不自由，你觉得离开教会之后，你就会。进到另外一个自由，但殊不知你进到的是就是这个世界当中更多的捆绑。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有很多，因为他内心其实还是渴望基督教，渴望神，然后但他又要叛逆，然后我觉得那个夜深人静都会有很多自责，然后就自己活该，我自己很糟糕，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奇怪的想法，反正就个案啦，个案的那种。
对，而且他是心理师，才不会直接不理我，比较有爱心啦，只是没收钱。
对耶，
我好赚哦、喔。这些年来，
你真的赚翻了！你看我多少深夜为了他没有睡，
有吗？
我有那个啊，
我也有时候深夜会陪你，好不好？现在就是互相还债的时候。
对啊，然后现在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啦，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跟他聊天啊；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跟我聊天。然后、而且重点是我们是不同教会的嘛，所以
对啊，
他在他教会发生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跟我讲，我在我教会发生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跟他讲，然后我们两个也会互相的彼此支持，就我们重点是神。然后我们遇到讨厌的基督徒，遇到各式各样的什么感情状况啊、工作状况等等，都会互相的扶持。
没错，没错。
对，然后一起成长，一起拍影片啊，一起唱歌啊，一起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他那时候就是不离不弃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神的 timing 啊！我觉得不管是我当初信主，或是我决定回教会，其实理性的层面都非常少，真的都是圣灵的感动。所以
如果有理性，真的不太会有人信神。
真的，所以我就很相信一件事情是，就我现在就会很明确的知道，一个人信主与否，或者他离开教会要不要回教会与否， 真的不是人介入发生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当然你中间不要做很多讨人厌的事情让他更抗拒，但是我觉得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在做很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我已经没有以前的得失心了，第二个我其实会更在祷告里面，或是说我看中的已经不是这个人要不要来，或是我有没有跟他讲什么，而是就真的是单纯的仰望神欸，就是我在意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或是我跟神同工。这是神同工，跟神同工不是只是这个人有没有来教会啊，真的不是。有时候上帝把你安排在这个人身边，真的只是为他守望祷告而已，不是说他要不要信主，或是说他要不要干嘛，真的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段过程当中，很感谢神。我虽然说是在之前他的教会有这样的感动要回来教会聚会，可是我当天就跟他讲说，你明天带我去真光，我要去真光这样子。因为我就觉得神要我回应当时候我自己立定心志说我想要传福音给同志这件事，即便我当时候觉得自己要传福音给同志的方法是让同志变成异性恋，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把我带到一个旷野里面把我打醒，就是会让我知道这其实不是神的心意，好像我没有出来害人。
真的好讨厌哦，
真的很讨厌。
但是我帮你们收腰不然这个
对啊，不然我跟你说这个妖言惑众，我觉得真的最严重的那一个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福音是很自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就是基督徒其实是可以很棒的，然后信仰其实可以很棒，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界，有时候大家就彼此在自己的内聚的世界里面就会互相乱啊、抱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把神的恩典当恩典，就视为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去思考的。那大家，无论你现在是基督徒，然后你没有去教会，然后或者是你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当我们在责怪别人之前，其实先花一点时间回来想，那我为神做了什么，或是那我感谢神哪些地方，那我可以试着做一些什么，然后而不是要一直去责怪或是骂别人啊。虽然真的很多基督徒很讨厌，然后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事情都会觉得很翻白眼。那我觉得，或是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以神之名那个啊，就看完之后，其实我当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其实是很生气。我觉得我有一个强烈的愤怒，我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些异端的人，他们信那么认真，他们为什么信那么好？因为就是我们活在正统，活在幸福美满的基督教世界正统基督徒们，我们就在那边摆烂啊，在那边互相那边斗一下其他东西。你们从来没有在认真的去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信仰有多好，以至于别人会去信那些异端，那些其他这些异端都是从基督教发出来的。
是啊，
点都来自于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神来爱你，然后他们也活出很多美好，活出很多东西。那重点其实是我们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生命，然后让人看见我们生命背后的神。所以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基本上所有的基督徒没有说什么我不是传福音的料或者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那这传福音不是说我要刻意去传，而是我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活出就是我是有神同在的人，是那个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遇到苦难的事情，我们还是会靠北会哭或会闹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坚定的走过。但是这是真实的哦，而不是说依靠神然后我就不去面对我的问题，是我有这个信心跟依靠神，那我同时也会很有智慧的去解决去面对我现在所有的状态，然后真真实实落落地地，而不是在天空飞，我觉得还是重点。
对，我之前有一位我刚带信主的一位基督徒朋友，他就是在跟我聊天，他跟我说他觉得在学会成为基督徒之前先学会做人。他说做人其实比较难，做基督徒其实没有很难。他说可是很多基督徒就是会做基督徒但不会做人，所以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跟讨厌。就是正常你跟人的互动怎么样，其实你成为基督徒你不应该违背这一些原则嘛，就是你不可能说都不尊重人然后要别人信的神，或者说你也不可能满口仁义道德，然后就要让别人觉得你的真理是对的，或者说你的信仰是对的。我觉得刚刚我他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讲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不是说我是那块料。我觉得就是想象一下，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读圣经，你真的不要把它当律法，你可以把它当故事书嘛。就是你就看，就最开始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其实他走出去就是要祝福列邦啊。其实上帝应许他将来会有就是如海如沙一样多的子孙。其实他也讲到你要去祝福列邦，其实打从一开始上帝给他的百姓的恩典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只有自己。他要那么多荣华富贵干嘛？他要这么多羊那么多牛干嘛？他就是要去祝福别人啊，他就是要让自己有余，然后可以去给别人。然后我觉得最近也是在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也很感动，就是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它是上天下有让你可以满意出来。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消费者的心态里面，或者说当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今天是来教会里面享受，或者说我们是只是来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反而越来越缺乏，因为你给不出去。 可当你越给，或者说你越享受跟神同在的这个过程，跟神同工的过程当中，你经历那个丰盛，我觉得那就是超理性的东西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不是靠你努力做了什么，或是说我很照着名单打电话，照着名单祷告，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到这间教会以来，我跟你说，我人生最摆烂传福音就是这几年了。
你哪里摆烂？你知道他是哦，他以前有个名言，就是说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去教会这件事。
对啊，
他觉得我每次去教会就不绝对不是我自己去，我一定要至少约一个人去。我每一次聚会都要带人去，就怎么那么厉害？但他以前真的做到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他以前超级业务啊。
对啊，
基督教超级业务，
超强的欸。没有，然后我现在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不需要这样传福音啊。就是就像刚刚提到，就是你的生命改变，或者说。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现在带到教会的人都不是我带去教会的，比较多是想跟我一起去，自己说，黄浩可以跟你去教会吗？这样，然后就跟着来这样。
所以这是网红的影响力，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很感谢神啊。所以你说刚刚那一段，就是我成为就是同志网红这段，我真的觉得是上帝给我很重要的养分，因为我刚回到真光的时候，其实有一大段时间神都一直在不断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我不
焉知你成为网红不为了这一刻吗？
对啊，说你我不知道你成为这世界上的网红，然后我就一直很 confused， 那不是这世界上网红，其实还有天上的网红嘛？怎样成为天上网红？那这其实逐渐慢慢的，我觉得就会知道，就是神的安排的美意吧。我如果没有经历那段过程，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给同志，我可能也不会真正认识同志这个社群，我也不会真的有个认知，知道说其实传福音给同志也算是一种跨文化的宣教，因为其实异性恋跟同志的或者说多元性别的文化其实不太一样，我们的成长背景跟经历跟我们长大的时候所经历对于性别意识的感受其实是不同的，就跟小时候你是在传统背景长大，或者是说你在基督教背景长大的人，你的世界观跟你的自我的概念跟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很难用同样的论述方式去跟同志分享福音，那如果你要用你既有框架的神学观去跟同志分享福音，那可能他也很难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对，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从他可能没有啦，我啦，我自己从那种很极端的状态，在两个真的是两个光谱的极端，然后能够回到中间，然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团契的时间，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在我们每个礼拜的晚上的团契。其实真的就是有来自各样的人啊，然后之前有其他的自媒体的分享，所以来了一些其他教会里面的，他也跟我说，我是异性恋，我可以参与你们的团契吗？我说当然可以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样他就说哦，
因为同事比较香，
不是啦。他就说因为他在教会，可能教会的人年纪偏大，或者说因为他自己服侍的关系，所以他说他在教会比较没办法敞开的分享。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真的不是。你的性别认同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的神学观是什么？我之前曾经，听过一堂讲座，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就是他说，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或是一个同工，或是你是传道人，其实你这一辈子的神学观都是可以一直改变的。他不是一个我今天决定什么，我就一辈子只能这样。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很绝对的去看一个人的神学观。我觉得就好像，当一个人身边真的遇见同志。好，遇见同志基督徒，好，或是遇见神祝福的同志伴侣，他或许对于神在创造人的心意，或者说人神对于伴侣的心意，对于同志的心意，他可能就有不同看法。那这也是我跟小黄其实一直很努力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有啦，上帝爱同志啊，上帝只是恨恶同性恋的罪，所以你只要守独身，上帝就祝福你。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就结婚啦、啊，我就没有守独身，我就没有守独身，
而且还结两次哦。
我就会觉得神没有不祝福已婚或者说有伴侣的同志，因为我们其实就在尾声的关系里面，对啊。我今天这集会不会害你被黑掉啊？
不会啊，
我们可以切割一下。
不是有什么好黑的啊？你要黑就黑吧，反正我们也是没有什么黑啦。好啦，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教会，你想要去同志相关的教会，如果你是同志，或者是你是喜欢同志的什么，你可以去真光福音教会，礼拜天早上10点在这个。科技大楼站，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如果你想要来我的教会，就我的教会是云端教会，就是我是租借在咖啡厅哈，然后我是礼拜三晚上，
对，
然后叫做 5K， 然后看影片的，那人比较少，比较像团契的感觉。那如果呢，你本身对于去教会还是有很大的障碍，好吧，那你就礼拜二可以去参加
这个团契，
欢欢的团契，
线上的团契。
对，但不得不说，其实。台湾的教会真的很多，一个地方受伤了就去另外一个，就去另外一个，
真的、就是、不要放弃好不好？这就好像你，就是你知道，你失恋一次就不相信爱情了，搞什么单身一辈子好了？
就是他， 他可以就是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尝试。那
对
讨人厌的基督徒真的很讨厌，但重点你可以去想，哦，那这些东西很讨厌，那我可以怎么样成为不要讨厌的基督徒？那你真的不知道你当初做的事情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哦。你看，就像当初，哎，我只是这样子，他这样子，敲了我，我们这样约了，我们这样关系什么，一直连接，一直连接，到现在哇，六七年了，然后我们关系就是这么好。然后你真的要前面去细数，哎，那为什么会认识真光呢？因为我里面认识了什么人，上了什么课，一切一切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那就你愿不愿意去相信？你如果觉得啊，就是这样啊，巧合，没有，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巧合，都是神的安排。那未来也许我们哪天也会有我们跌倒的时候，
没错。
那终于我们可不可以互相扶持？我们可不可以互相在不同的状态当中去啊，经历神的美好？这样，
对，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教会中流浪，或者说你可能过去在教会受伤，或者说你自己是同志，你有自己委身的教会，可是你没有办法很敞开的在你的团体里面跟别人分享你自己，或者说在信仰当中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或者说你就是很明显知道你们教会神学观就是不能接纳你的话，我们教会在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7月28到30号有一场国际特会，叫做繁圣国际特会，非常欢迎大家，不管你是不是同志，或者说你是就是支持多元性别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参与在我们的特会当中。那我们这次特会其实蛮特别的，其实不只是谈论同志议题啊，其实我们教会很少在讲，我们教会讲到其实很少在讲同志，只是说我们在频道上面会特别讲这东西，就是因为在教会界里面普通没有这个声音，所以我们会去在我们的一些信仰短片当中去提到这些。但如果看我们教会的直播影片，会发现其实就跟一般教会怎么没有什么两样。对，所以在我们这次的特会里面，也不是一个什么同志俱乐部的特会，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各种性恋，不管是怎样，你单身还是有伴侣，我们都可以在神的国里面，为了神的国繁盛，一起来努力，一起来追随神。所以在这次我们邀请的讲师当中，也有一位是香港来的传道人。那他就会提到非暴力的灵性提升，因为他在香港前阵子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安法的问题嘛，那他们教会也是被迫害，然后就关掉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在台湾这样子。那他也会提到，其实非暴力抗争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讲你自己跟社会，其实你对待你自己，有时候我们对待自己也是暴力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议题是可以在特会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基本上我们教会比较不会有推倒你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曾经被推倒，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觉得被操控，就是你可以非常自由的享受在我们教会的服事、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各样的流程当中。那详细的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给大家。
好了，大家就是可以去经历不同的教会的事件啦。那你不然你就抱持着去看网红或者看心理师的状态，
对啊，
或是教会什么事情。但是你去了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的会员，我们就不是心理师，也不是网红，
对，
好不好？那大家就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也不保证我们两个教会都是好人，也不敢保证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很讨厌基督徒，一定
都会有啦，
有啦。但是就这样啦，生命还是替自己负责，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觉得这两集很好听的话，可以分享出去。
怎么感觉好像是你的节目都帮我把结尾讲完了？
对啊，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心理师的欢乐之旅》，好不好？那反正我们在。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听、想要分享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啦。因为重点是我们自诩我们是要当不讨厌的基督徒嘛，所以任何可以发生的平台，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谢谢娃哈，
拜拜拜拜。